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在3月22号在吉林的长春市有一个相当感人的事情。在吉林长春市的公共关系学校操场布置成北京天安门广场，或许我们当中有些人有看到这个新闻。这是一个女孩子，只有7岁，她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在学校的操场跌倒，送进医院之后发现他得了一种很特别的病，叫水母细胞瘤。今年大概三个月前，这个女孩子这个细胞瘤已经侵蚀到她的脑部，她的眼睛看不见了，然后医生说她剩下的时间已经没有很多。这个7岁的女孩子告诉她的父母亲，她一个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到北京天安门广场看到那个升旗的仪式。但是医生告诉他的父母亲，这个女孩子的情况已经不可能到北京去。于是呢，他的父母亲还有总共接近2000位的长春市的市民，就演出了这么一段在长春的北京天安门广场。有些人扮演成公共汽车的车长、乘客，有些人扮成交通的警察、小贩、导游，还有些人要扮演仪仗队。然后因为是在北京，是首都，所以大家还要发出不同的口音，要有山西的、广东的、山东的、上海的，各地的口音。然后在那一天的情况，实际上呢，他坐上这个公共汽车，但他眼睛已经看不见。然后这个车子呢，就实际上是在长春绕了一圈又一圈，然后等到绕到了天安门广场，他就听到了仪仗队的声音，他听到了小贩的声音，他听到了唱国歌的声音。然后非常的高兴，然后就听到旁边在喊着天安门广场好大啊，然后听到说在卖北京地图啊，旁边人就在假装的发出这些声音，其实都是在长春。然后他吃了一个很好吃的北京蛋糕之后，他又搭上车子返回长春去。所以这个故事很感人，一个7岁的女孩子，她的心愿是这样子。我们看到2000多个人为了让他能够完成这样的心愿来帮助他，但这个故事也很绝望，因为他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以至于这些人盼望能够来实现他的心愿。弟兄姐妹，绝望是什么？绝望是一个人明白他所盼望的、他所追求的已经不可能实现了，那是绝望。绝望是什么？绝望是那个盼望牵涉到一个人的生死，绝望是他所追求的是那么迫切，但是已经知道不可能达到了，那个是很痛苦的事情。我今天特别选这篇信息，因为我们在最近看到，特别在国语堂的弟兄姐妹当中，有些我们在自己的身上遇到难处，有些是在我们的家人身上有很大的病痛，特别是有些人得到癌症，感谢神，有些人平安的度过了手术，有些人得蒙医治，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些人医生已经明白的告诉家人很难再做什么。当我们在面对这些的当中，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求神的怜悯，求神的恩典，但是在信仰里面，基督徒应该用怎么样的态度，基督徒应该用什么样的思想准备来面对这些事情？如果你仔细去观察，你可以看到通常基督徒会有3种方式，或者甚至包括一般人。头一个方式呢，我称它就是接纳，或者简单的讲就是认了。什么是认了？我们当中很多人，我们的年纪都已经来到中年，我们40几50几，然后我们的上一辈都是70、80，所以既然人的年龄来到这个阶段，我们就说难免有病痛嘛。既然是这样，我们能怎么样呢？只好去面对它了。这个是头一个我们通常会有的态度。还有一种态度呢，我们会觉得自己好倒霉，怎么好端端的没事无缘无故会碰到这样呢？信靠神的人生不是神应该保守看顾的吗？怎么会让我无缘无故碰到这些事情呢？那如果你是第二种又加了第一种的话， 那就是绝望。信神没有什么用，祷告也没什么用，反正现在就是要等最后的时间了。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是用哪一种态度。不错，这些事情都在我们周围的当中来发生，但你选择用哪一种的态度来面对它？你的信仰到底告诉你什么？今天我们读到这段经文《耶利米哀歌》这本书，一般基督徒不太喜欢念。耶利米先知他也是来到人生的尽头。耶利米哀歌里面讲到犹大国刚刚被巴比伦帝国整个灭掉，才发生不久的事情，耶路撒冷城毁了，圣殿也夷为平地了，然后耶利米先知亲眼看见神的圣殿就这样不见了，可以敬拜神奉献祭给神的地方没了，百姓不是被杀就是被掳走。以色列人或者我们今天称为的犹太人是一个很刚烈的民族，所以每一次他们国家被包围的时候，城市被包围的时候，都是很激烈的反抗。激烈的反抗的结果是围城的那些士兵到后来变成极端的愤怒，所以巴比伦攻破耶路撒冷跟后来罗马帝国攻破耶路撒冷都一样，攻破的时候是残忍的屠杀，所以耶利米亲眼看见他的同胞不是被杀就是被掳走。在这本诗歌里面，短短的几章充满了悲哀，充满了叹息，不是今天社会流行的调调，所以不是很多基督徒很喜欢这本书。但这本书卷其实很清楚的反映出我们在人生里面的确我们会遇到这样子，神好像真的不见了，神不管你了，神没有在听你的祷告，你内心非常的绝望，你不晓得该怎么办。耶利米哀歌是圣经里面很特别的一卷书卷，它整本书其实都是诗歌体，若是你是和合本的繁体的话，它没有用诗歌体来列，其实它是一本书卷，整本都是诗歌体，而且它是很特别的字母诗。字母诗就是它是按照希伯来文的字母次序排的，圣经里面的诗篇119篇也是这样的诗歌，所以你注意到耶利米哀歌总共有5章，第1章、第2章、第4章、第5章都是22节，因为它就是按希伯来文的22个字母的头一个字，这样一直排下去，一直排下去，每一句话的头一个字就是按那个字母的开始这样写。然后第3章总共有几节？66节，就是每一个字母出现3次。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我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个？你注意到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22节到24节，是在这本书卷的最中间，因为它刚好对称，22节、22节，后面也是22节、22节，然后中间在66节的最中间的地方，我们今天读到这一段信息。所以这段经文其实是非常宝贵的。耶利米先知在最黑暗、最绝望的时候，他从那个低潮里面爬起来。所以在这段里面，让我们看到信仰的力量，也在提醒我们，当我们在面对到人生的难处的时候，绝望挑战的时候，有3个很重要的，我再从这段经文里面来看到。好不好，我们先来看第19节，我们刚刚是读22节到25节，19节我们一起来看。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耶利米告诉我们，头一个，当我们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一个很基本的，也是我们常常听到的，患难是彰显神的管教，患难是在彰显神的管教。19节的地方提到阴沉，提到苦胆，然后困苦窘迫。20节刚刚我们念到说，就在里面忧闷。这个就在里面忧闷这个字很有意思，它原来的翻译是说，我的灵魂都跪下去了，我的灵魂都跪下去了，表示痛苦到了极点，那个痛苦到了极点。为什么先知会这样讲？为什么说我的痛苦到了极点呢？因为这个神在惩罚。在诗篇我们读到，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但是现在这个杖变成在打人。在圣经里面我们读到，神是要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应许之地， 但是现在不是了，神要带领他们到黑暗的地方。你如果翻到三章的第一节的地方，那里就讲得很清楚，三章的第一节说，我是因耶和华愤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他知道他为什么遇到这些，因为耶和华愤怒的杖，他遭遇这些困苦。然后你注意到从第二节开始，几乎每一节的一开头都是什么？他他他，他反复的在告诉我们，当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是因为神的缘故。所以先知看到这些悲惨的时候，他在那个悲哀当中，但是他很清楚知道这是出于神，神要管教他们，神要管教他们。事实上在以色列国还没有被灭之前，先知已经警告在犹大那些在耶路撒冷那些犹大人，他们因为拜偶像得罪神，所以神要管教。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在第三章的前面后面都是一样，好不好？我们看到第三章的第27节28节，在这些苦难之中，耶利米很清楚知道这是出于神。然后27节怎么讲？人在幼年负轭，这原是好的，他当独坐无言，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的。神他很清楚知道，神要借着管教让他们心来回转归向神，这是耶利米在这里很清楚的。就像在希伯来书第12章里面，神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提醒我们很类似的话语。神管教表示什么？神还爱我们才有管教。希伯来书的第12章第7节第8节我来念就好，说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因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失子，不是儿子了。然后第11节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弟兄姐妹，耶利米先知首先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意味着神爱我们，意味着神没有放弃我们，意味着神在那个当中要磨练我们的生命。所以不要觉得很倒霉，当我们遇见这些事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自己怎么会遇到这样子。相反的，作为神的儿女，你要明白他在磨练你，他要使你的生命得着成长。我们熟悉的一本基督教的书籍叫做《荒漠甘泉》，荒漠甘泉是一个牧师的太太所写的， Coleman 高满师母，他写《荒漠甘泉》，如果你读过，你会发现他谈到苦难。为什么他会谈到苦难？因为他的先生在病床中，他在照顾他的时候写下了这个作品，所以是在人生很大的逆境里面来写的。很著名的卢云神父，也是在现在的天主教里面很有名的神学家，他人生里面有一半的作品是在他人生最后十年完成的，非常宝贵的作品是在人生最后的十年完成。那十年他在做什么？他不是退休住在一个别墅里面，那最后的十年他是在加拿大一个专门照顾老人痴呆症的安养院里面，他自愿在里面工作。在那最后的十年当中，在那些磨练里面，他写下了人生非常宝贵的作品。所以苦难我们不要一开始，当我们遇见这些事的时候，耶利米先生提醒我们，不是抱怨，不是怀疑神为什么这样子。可能你会说，李牧师，耶利米他们遇到这些事情因为他们拜偶像得罪神啊，可是我没有啊，我没有做这些事情，为什么神让我遇到难处呢？其实神为什么磨练我们，在我们每个人生命的深处，其实我们都有很多老我，都有很多隐藏的毛病没有被对付。有些老我你自己知道，但更多的老我其实你自己不晓得。所以神为什么让我们遇着难处？磨练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长。所以头一个很重要的，当你遇见难处的时候，不是反复问神，神啊为什么为什么，不是反复去问神这样子，而是你能够从中间问说，神你要我学什么，神你要我学习什么功课。如果你学会了， 你生命就更新。我们在人生当中常常有各样难处，各样的挑战，神要我们学习。那如果你学不会怎么办？你下次毛病再犯，他就叫你再学一次。就像你做父母亲的，我们在教导孩子，我们每个人的孩子他都有一些的毛病，一些习惯不是很好，然后我们做父母亲的怎么办？讲了再讲，对不对？有时候甚至要责罚，因为做孩子的常常会一犯再犯。我们在神的眼中也是一样。为什么神在这边借着耶利米要提到说，就在里面忧闷，就在里面提到说，人在幼年负恶原是好的。我们在神的眼中就像个孩子，我们也常常在那个难处中，我们需要神来管教我们，磨练我们。所以如果你能够从那个当中去明白，你就得到学习。但弟兄姐妹，当你听见女牧师在提到神的管教的时候，或许你也常常听到这个教导，但弟兄姐妹，容许我提醒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关于神的管教，神的教导，是你自己要去思想，是你自己要去学习明白的功课，不是替别人着想的，不是你去告诉别人说，你看神要你学习这个功课，甚至说你看神就在咒诅你。我们看到这些弟兄姐妹难处的时候，不是在别人遇到这些难处你还火上加油去替天行道。有时候我们很容易落入这样子，你说我应该不会吧，你如果去读读约伯记你就知道，人很容易落入这样子。你的弟兄你的姐妹已经在难处中了，你还要告诉他，你看你就是没学会，你看神就要你再学。功课是自己学的，弟兄姐妹，功课不是你要替别人学，或者教导别人怎么学。约伯的三个朋友其实他们犯了错误，他们教导别人怎么学，任意的指责别人。如果你留意去读，他后来变成是在骂人，不讨神喜悦。所以神的管教让我们从耶利米来得到学习，他不是抱怨神，他知道是出自神，然后他在里面问神，这样是好的，我要学什么。这是头一件事情，我们在遇见难处的时候，让我们再次去明白，神啊，你要我学什么。那我们看到第二个先知的第二个理由是患难彰显神的慈爱。刚刚我们说到患难彰显神的管教，第二个理由，患难彰显了神的慈爱。刚刚我们读过第22节到24节，我不晓得你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会不会读得莫名其妙。你看刚刚我们在前面读到的地方是如阴沉苦胆的困苦窘迫，然后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如果你看到第3章第18节，他说，我就说我的力量衰败，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18节是说毫无指望，可是你看到第21节，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是不是这个先知他哀伤过度了，结果他头脑出了问题，他胡言乱语了？其实不是，一个很关键的字在哪里？关键的字在第19、20、21节都出现。在第19节的地方，他说：“耶和华，求你纪念。”若是你有NIV 的英文圣经的话，你会看到他用 remember。然后第20节，他说：“我心想念这些。”我心想念这些，在原文里面是用一个很特别的字，它是 remember and remember。我想念又想念，所以有些版本翻译为 well remembered， 我记得，但原文是。记得记得出现两次，然后到了第21节说，我想起这些事情，就是他又记得他又想起来。19、20、21节三节的经文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当我们在难处中的时候，要记得什么？记得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要记得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这是先知他能够从那样的悲伤，或者是从那样的不理解里面，他能够再次站起来的一个原因。所以接下来说，我们不自消灭是出于神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自断绝。当他能够记得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的时候，他就忽然间停下来了。我为什么要继续这么悲伤？ 为什么继续这么忧虑？我们还活着，至少我们这些人还活着。在当时虽然活下来的人不多，但是还活着。他更想到还有那些被掳去的人，被掳走了100多万人，但是那些人也还活着。活着有什么了不起？因为只要这些人还活着，表示神还是有慈爱有怜悯。因为凭着全能神的愤怒，凭着全能神的能力，他可以让他们完全的灭绝。可是神没有这样子，所以你看22节，我们不至消灭，不至完全灭绝，是出于神诸般的慈爱。弟兄姐妹，古代的民族在人类历史文明以来，这些古老的民族有几个民族到今天还在？上次我在主日学的时候，我曾经提过，中国人大概是最特别的。另外一个就是什么人？犹太人。亚述人早就不见了，埃及人也不见了，早就混掉了，巴比伦人都没有了，可是犹太人还在。所以先知在讲到这句话，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神诸般的慈爱。他想到说，神这么大的愤怒，但是神还给我们开一条路，神还让我们能够继续下去。所以照样的，神也有足够的大能力来拯救来医治。他想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在这个地方这2节的当中，第22节跟23节有提到3个很重要的字。头一个字就是诸般的慈爱，诸般的慈爱。慈爱这个字是形容恩惠、形容忠诚或形容守约的爱。这个字常常用来指神对人的爱，在其他的语言里面很难找到一个这么恰当的字，同时讲到这么多的意思。但是这个慈爱的意思就是旧约常常用来形容神的。然后第二个字是什么？怜悯。我们不是消灭是出于神诸般的慈爱，然后下面说因着他的怜悯。怜悯这个字在英文圣经翻译为 compassion， 其实它原来是指的父母亲对孩子的关怀，父母亲对孩子的关怀。所以这个字的单数形原来是在形容母亲的胎，腹中的胎，那个字，母亲腹中的胎。所以怜悯是讲到父母亲对子女的，父母亲对子女的。然后第三个字就是第23节，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诚实是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其实英文圣经都翻译为 faithful， 也就是我们因为圣经其他地方都常常用的是什么？信实，你的信实。所以我相信当我读到，当我们看到这个地方，你就明白我们所熟悉那首歌，你的信实极其广大，就是来自这段经文。那耶利米为什么提到这三个字，慈爱、怜悯和信实呢？好不好，我们翻开出埃及记的第34章，我们就能够明白耶利米为什么他会从那个悲伤里面恢复过来，因为他想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旧约圣经的111页，旧约圣经的111页，出埃及记第34章，好吧，我们来看第5节一直到第7节。耶利米哀歌第3章这段经文其实就是在解释出埃及记第34章这个地方。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诚实就是我们刚刚读到的信实，同一个字，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罪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0代。摩西就急忙伏地下拜。弟兄姐妹，你注意到这个地方他宣告耶和华的名，他一开始提的是什么？有怜悯、有慈爱、有恩典。当然神有公义，但是公义是在哪里？在后面，不是在前面。记不记得诗篇我们常常读到的一句话，耶和华本为善，本来他是善的，他的基本他是善的，他有丰盛的慈爱。在耶利米书的第29章 另外一个我们也常常会提到的经文，说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所以耶利米在那样很难过的当中，我们回来耶利米书的第三章，他能够想起这些事情。所以到第二十三节，我们回到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二十三节，说每早晨这些都是新的。这些是什么？这些指的就是慈爱，指的就是怜悯，指的就是神的恩典。不错，人的盼望好像没有了，耶路撒冷被毁了，圣殿也没了。主前586年，当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有100万人被抓走。后来主后的70年，罗马的提多将军因为犹太人的叛变攻破耶路撒冷，又抓走了130万人，把他们杀掉或者是卖为奴隶。更大的就是二战的时候，上一个世纪希特勒杀了600万的犹太人，差不多等于那时候全世界犹太人的三分之一被杀了。但是在这种悲哀的当中，耶利米在这里宣告说，我们不自消灭是出于神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每早晨这些都是新的。弟兄姐妹，在难处当中痛苦不断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耶利米在这里用了三次记得 remember， 记得什么？记得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神是有公义，但是神有更多的恩赐。我们能够活下去，我们能够有每天有力量向前走。我们遇到病痛的时候，神有给我们恩典来承担。我们家庭有难处的时候，我们还能够有能力来支付所需要的，我们还能够往前。这就是神的恩典。你有没有看见？还是你看见的就是我怎么这么倒霉？我们很熟悉这首诗歌，你的信实广大，它的作者是一个牧师，叫 Thomas Chisholm。 这个人当牧师的时间很短，他原来是一个报纸的编辑，后来他成为卫理公会的牧师。可是这个传道人他的健康的状况不好，牧会牧了两年他就没有办法，就退休了。退了之后，他就靠做保险很微薄的收入来过生活。他写这首诗歌的时候，不是在他人生顺利的时候，在他人生比较晚期。他说到，我为什么写这首诗歌，他说我一生健康不好，我一生的收入都很微薄，可是在这个当中我看见神守约信实。你如果翻到，等一下我们会，我要邀请你一起来唱。这个人他在你看到18首的时候，他活了相当长的时间，可是他一生并不顺利，他一生也没有很好的收入。可是他说，我虽然这样子，我很感激神这样看顾我。所以神的慈爱是什么？神的慈爱不是在丰富，不是在顺境，而是在逆境的当中，你能不能够看见神的信实广大。耶利米提醒我们要记得，要记得，不错，神有管教，神有公义，但是要记得神是慈爱。我们已经看过两个耶利米的提醒，彰显神的管教，患难彰显神的慈爱。但是还有第三个，我们每当说基督徒在苦难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功课，然后会想，为什么你们基督徒这些人真是很阿 Q， 对不对？已经苦难了，你还要说神有慈爱，是不是很笨？你们为什么要往这样想？基督徒这样想，是不是只是自我的安慰？先知说不是的，基督徒去认识到学习功课，基督徒在苦难的当中去看见神的慈爱信实，不是阿 Q， 也不是说安慰自我的一个维他命。好，不好，我们来看第二十四节，这个是最重要的。基督徒在患难中有盼望的理由是什么？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份。第二十四节说，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我的份这个字看起来好像是分给我的意思，其实我的份这个字的原来的意思是产业或者是继承的， 产业或者是继承的。在民数记的十八章第二十节，神对那些祭司就是利未人说，你们没有分地，可是我就是你们的份，你们的产业。然后在以色列人当中，对份这个字就是从祖宗继承来的产业是不可以夺去的，不可以分给别人的。所以我们很熟悉的那个旧约亚哈王的抢夺拿伯的葡萄园的故事，亚哈王愿意出钱，亚哈王愿意跟他交换，可是拿伯说那是祖先给我的，所以不可以，对，那是我的份，不可以的。所以这句话24节，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表示什么？关系很密切的，是别人不能够把我拿走开的。所以耶和华是我的份是什么意思？就是罗马书第八章所讲的，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弟兄姐妹，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很多的份，那些份是成为我们的依靠。你年轻年幼的时候，你的父母是你的份，你在成长的过程，你的国家是你的份，到今天可能你所读的学位，你所存的钱，你所买的房子，你所累积的这些是你的份。特别是我们在来到美国，最重要就是什么？身份，从签证，从工卡，从绿卡到公民，拿到公民了，你有护照了，拿到一本美国护照，就表示美国是你的份。为什么要拿到这个护照？比较方便，去很多国家不用签证，但是去中东你就要小心一点，美国不是你永远的份。可是你会想，耶和华是我的份有什么用？是不是？如果我们回到刚刚我们说的一开始那个女孩子，她只剩几个月时间了，她眼睛已经看不见了。我们有些弟兄姐妹的难处就在这样的当中。你会说，林牧师，耶和华是我的份有用吗？医生已经说没希望了，医生已经说不需要治疗了。如果耶和华是我的份，为什么神不让他好起来？为什么不让我的家人能够好起来？我们常常觉得耶和华是我的份，就是我要看到医治，我要看到蒙拯救，我要看到健康，我要看到年轻。今天我们大家坐在这里，我们年轻，我们身体有健壮，我们都会说活着真好，我们都会说生命真的很宝贵。但弟兄姐妹，当最近我在探望弟兄姐妹在病床旁边，甚至我回想到我过去这样短短的侍奉的时间，有时候活得不一定好。我遇到过不少的年长的弟兄姐妹，我去探望他们的时候，他们常常会问我，神为什么不赶快接我去？你不要说年长，我碰到一些甚至比较年轻的弟兄姐妹，我记得有一次看完一个姐妹三十几岁，她得了癌症，那个癌症让她在末期非常的痛，非常的折磨。她虽然这么年轻，她也祷告神啊，你赶快接我去。长命百岁不是你想象的这么好，不是你想象的这么好。前几年在美国有发生过一个事情，在密西根州有一个医生帮人家自杀，我相信我们大家都看到那个事情。这个医生帮助的人，许多人是怎么样？许多人他们在病痛的折磨里面，可能想要自杀，可是护士把他们救下来，可是心里面很痛苦，想死又死不掉。然后这个医生觉得他是在帮助他们。为什么我说到这些人盼望死亡？死亡可以结束你的痛苦，是不是？不论是你心里面的孤单，不论是你肉体的折磨，不论是你心里面的痛苦，这些人盼望死亡，因为死亡可以让这些结束。但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有一个地方痛苦跟折磨没有办法结束的，有一个地方死了都死不掉的。耶稣在马可福音的第九章四十八节告诉我们，那就是地狱。地狱的虫是不死的，地狱的火是不灭的。今天我们计较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看到的，我们盼望得到， 但是在地狱里面，你想死你也没得死，在地狱里面你想自杀也没得自杀，因为自杀了也是到那里去。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想到圣经说的第二次的死的时候，跟今生肉体的死亡相比不算的什么。今天我们太计较在今生肉体的死亡，我们希望活着。其实当你去看到那些病痛，当你去了解到人生走到那个快要终点的时候，并没有你想象的这么好。耶和华是我们的份是什么意思？耶和华是我们的份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免了第二次的死。耶和华是我们的份的意思是我们不需要到那里去。这是圣经给我们最宝贵的应许。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第二十八节第二十九节，耶稣给我们很清楚的应许，没有人能够从我父手里将他们夺去。今天我们信靠主，那才是最宝贵的。耶和华是我们的份。管教会过去，慈爱会过去，但是至终最宝贵的是耶和华是我的份。一开始的时候我提到天安门升旗的这个故事，才不久，3月22号，过去这个礼拜天，过去这个礼拜当中发生的。这个女孩子在绝望里面，2000个很好心的人给她一些安慰，但弟兄姐妹，你们都知道这个安慰，这种盼望是暂时的，是虚假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如果你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你不单不要忘记神的管教、神的信实、神的慈爱，你更重要要记得你真实的盼望是因为耶和华是你的份。瞎眼的 Fanny Crosby 就是写了《有福确据》的那个作者，他一生瞎眼，但是他说有福的确据，耶稣属我，天堂的荣耀向我显明。贝多芬他要临终之前，他说我到了天堂我就能够听见。这是基督徒最宝贵的，在面对患难的时候，我们记得神是我的份。假如在座你今天还没有认识耶稣，你还不是个基督徒，我盼望在这个苦难多变的人生，你不要一直在无奈、倒霉、幸运就在那边打转。我盼望这些事情能够让你去反思人生的这些苦难，死亡可以让它结束，但是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将来有个地方苦难与折磨是不会结束的，那才是真正可怕的。而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一个希望，只有一个路径，信靠耶稣基督，让神成为你的份，那个才是基督教信仰最宝贵的，而不是只有计较在今生。那在最后的时候，好不好，我们翻开圣命圣诗第18首，这首诗歌就是从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出来。你的信实极其广大，我们唱第一节就好，好不好？来，第一节我们一起来。
你的心思广大，我生我天赋，在你永远没有转动，因而永不改变，父神每天是怜悯，不是我众生主是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你的信实广大，你的信实广大，倾城复倾城，更经历新恩。我所需用你恩手丰富预备，你的信实广大显在我身。父神，我们众蒙恩的儿女来到你面前，我们从我们的内心欢呼你的信实广大，因为你守信用，你的应许没有改变，所以我们就知道你的慈爱没有改变，你的公义也没有改变。在耶稣基督里，你成为我们的份，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与你同在。在这时刻，我们就知道我们免了第二次的死。阿爸父，求你开我们的眼睛。有时候我们是那么在乎在今世的得着，在今世的病痛得医治，在今世的困难得解决。主，我们看到的是死亡可以让痛苦结束，但我们却忘了将来那第二次的死。求你今天早晨对我们说话，我们或已经认识你，或者我们还在寻求的。主啊，你透过你的话语不但安慰我们，若是我们落在难处中，若是我们自己或家人身体有病痛的，主，我们的眼睛打开，看见你的慈爱没有离开。更求你让我们的眼睛打开，看见有福的确据耶稣属我。谢谢父神给我们这么宝贵的礼物，在耶稣基督里，不但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得着天上永恒荣耀的基业。感谢赞美主，让我们得着力量。感谢赞美主，让我们活得有盼望，活得有依靠。靠主耶稣圣名来求，阿门。